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以智慧行事，以智慧行事。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随着时间的过去，我觉察到越来越多的人做事是有始无终的。我们以前也是如此，有未完成的曲子，未完成的画作，许多的雕像都没有完成，因为那个雕塑的雕刻的那个人都已经过世了。很多的人际关系永远都无法成为他们所能够达到的。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离开人世的时候带着很多的懊悔，是不是？也有很多尚未结果的事工，结果子的事工，有好多未曾实现的梦想，未能实现的希望。而我猜想对于很多人来说，生命也可以是未完成的这个欲求，它可说是一个圆不了的梦，圆不了的梦。但我不认为生命必须是这样的，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我们需要专注一个浩大的事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经文。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五到十七节，十五到十七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读经到此。在这段经文当中啊，你或许会留意到五个简单的字，是什么呢？要爱惜光阴，要爱惜光阴。如果我们要想让这个梦想成真的话，如果我们要把希望变成真实，如果我们要完成自己的欲求、自己的事情和自己的画作或者自己的雕像，我们就应该要去怎样？我们需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我相信神已经将我们的生命与永恒连接起来了，也相信神在我们未出生之前已经命定我们要生活，而唯有当我们充分的使用这个时间，我们才能让生命发挥最大的潜能。你会发觉十六节说到，他说要爱惜光阴，要爱惜光阴。若我觉得有趣的是，在英文的翻译当中，每当圣灵论到时间的观念，他多次使用了一个定冠词，他说是这光阴，是这光阴，不是某个光阴或者一些光阴或者其他的光阴，而是这光阴，这光阴。上帝几乎很精确又极其权威的指定了时间，所以他给了我们明确的时间，明确的时间。有句话很重要，那是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七节，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留意下一句，他说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就是你们在世寄居的光阴，寄居的光阴。换言之，彼得是在说在神的全能的指定之下，你有一段很明确的时间。约伯记十四章十四节，约伯记的十四章十四节说什么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改变的时候来到。他说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改变的时候来到。约伯有一种在指定时间里面生活的意识。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 在使徒行传的20章24节，保罗在那里说什么呢？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换句话说，我在世不是为了要保存自己的生命，我有一个意念，就是要行完我的路程。希腊原文呢更为生动的有趣，他说希腊原文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必须行完我的路程，我必须行完我的路程。换句话说，那是神设定的路程。所以我们知道神给予我们一段限定的时间，而在那个时间里面他设定了一个路程。保罗说，我只要行完那个路程，并所领受的事工，这是一个具体的时间，一个具体的路程，有一个具体的事工。希伯来书12章1节说什么呢？希伯来书的12章1节，他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希腊文说摆在前面我们的路程，也就是说这是摆在我们前面的竞赛，是有始有终，我们看得见的有界限的路程。在保罗生命的幕僚，他在提摩太后书4章7节，他说什么？他渴望完成神的旨意，而他可以说他做到了，他做到了。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经文当中说那当跑的路，他指的是具体的路程，是很具体的，是有限定的路程，是有限定的时间的。所以弟兄们啊，我真的相信神上帝他以他的主权限定我们生命的长短，他知道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他更是命定了两载当中的那一位。大卫对时间的观念和与时间的紧迫性是很大的。大卫他在诗篇的89篇46到47节向神呼喊说什么呢？诗篇的89篇46到47节，他说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你自己隐藏到永远吗？记着他说什么呢？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也就是说，在他的危难、焦虑和痛苦之中，他认为自己已偏离该做的事，他的注意力已从该执行的事当中被转移了。所以他说：“神啊，上帝啊，我还需要偏离多久呢？我只有这有限的时间。”在哥林多前书7章29节，那个使徒保罗说什么？时候减少了。大卫也在39篇4到5节中说什么呢？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自己剩下多少日子，叫我知道自己有多软弱，叫我能够善用光阴。大卫继续说，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雅各书的4章13节也是这么表达的，他说不要说明天我们可以做这事做那事，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说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是不是一天所发生的事我们尚且都不能知道，更何况明天呢？ 时间，在保罗的思想意识里面，整个的生命是建立在时间上面。我们看十五节的智慧，智慧促使你能够联想十六节的光阴，是吧？智慧跟光阴，它把它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智慧最大的浪费，莫过于虚度光阴，对吧？智慧最大的浪费，莫过于虚度光阴。还记得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说的是吗？我们说到相称的行事为人，不是吗？从以弗所书的前三章，我们学习到基督徒的属灵身份是怎样的。接着在后三章当中，我们学习的如何过个基督徒的生活，如何彰显基督的生命。你如何行事呢？行事就是指生活方式，行事为人的心态。在第四章里面，我们首先学到要谦卑行事，谦卑行事。第二，我们学到合一行事，合一行事。第三，我们学到了分卑为圣的形式，与世人有别的形式，是吧？与这个世界有别。第四，我们学到凭爱心行事，这是在第五章里面。接着我们学到在光明中行事，行在光明中。而现在我们正在学习如何以智慧行事。以智慧行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因为那是最大耗费的潜能。保罗说，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你属灵身份的缘故，请你好好利用你的时间。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要如何的来看待这三节经文。一个行事智慧的基督徒应知道这三样事实。一个行事智慧的基督徒应该知道三样事实。这三样事实是什么呢？首先，他应该知道自己的生命原则。第二，他是有限制性的特权，他的特权是有限制性的。第三，他应该知道主人的意图。这都很简单，但是却极为深奥，极为深奥。首先，一个以智慧行事的人知道自己的生命原则。这个行事智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随从某个生活标准。请记住，这里的智慧指的是希伯来人的观念，不是希腊人的。对于希腊人而言，智慧是脑子里面想象出来的东西，是一种理性的操练，是一种理性的操练。而智慧仅是没有现实性的诡辩，是搅来搅去的。然而希伯来人对智慧的观念是一个生命的原则，是一个生命的原则。这是我们所说的，我们不是在讨论思想，而是生活，并以智慧行事。这仅就是什么呢？就是按照神圣的原则，神的原则来生活。这就是十五节所说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十五节说什么呢？所以有个所以，你们要谨慎行事。这个所以在这边说什么呢？换言之，既然你已经在基督里面活过来了，既然你已经从睡梦当中醒过来了，既然你已经从黑暗当中进入了光明，根据十四节说，既然这奇妙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你身上了，你们要什么？你们要行事，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也就是说，一些生命原则是以智慧行事挂钩的，你们要按着行。你不是愚昧人了，你是智慧人，所以行出来，按照你的智慧行事相称。 所以弟兄们，我要提醒你们，如我们上回看到的，一旦你成为基督徒，你就有智慧，并要为这个智慧负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智慧。还记得哥罗西书二章三节说什么呢？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实际也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也得了丰盛。听着，如果基督是一切智慧一切知识，而我们又在基督里面，那么在他里面的智慧与知识都是我的了，对吗？所以在我得救的那一刻起，智慧就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保罗说的是，既然你有了智慧，行事就应当像智慧人一样，这是他的重点。你是否在十五节留意到谨慎这个词呢？谨慎，谨慎的这个英文，它是一个古老的英文字，它的字义、是行事准确。这个谨慎、是行事准确，行事小心翼翼，行事适度合宜，适度合宜。也就是说，保罗说的是，一旦你成为基督徒，你不能只是随心所欲，随随便便的度过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你不能这样做，为主欲为。当你成为信徒之后，你的行事为人当中要有一定的准确度，要有一定的准确度。在这个窄路当中铺有生命的原则，你踏入窄门，走过窄路，而窄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受压缩的道路，受压缩的道路，这是一条窄门，通往天路的门。若你要行在这个道路上，的话，就得小心翼翼的而行。约翰·班扬他在《天路历程》这本书当中补足了这个现实。当你读完这本书后，我想有当中有人应该有读过，若你从中学习到什么，你就应该知道自己必须行在君王的道路上，你最好是行事合宜，行事准确，行事小心，因为你是王子，是吧？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王，你是神的王子，神的公主，不能就随随便便的走过你的基督徒的生命。智慧人是懂得步步为营的。如果你读箴言的第二章，它几乎就是这些经文的注释。如果旧约是在新约之后写的，我们就能说箴言第二章是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的注释。箴言的第二章全篇所论述的都是行在智慧的道路上，不顺从恶人之行，不偏向恶人的道路，乃以智慧行事，按照神的知识理解和训词行事为人。所以我们当以智慧行事，那很简单，是不是？而记得按照神圣原生活的原则行事，那就是智慧，那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按照神圣的生活原则行事。如你所知，我们都活在这个愚昧人的世界，是不是？因此要以智慧行事是不太容易的。这个世界的诱惑，今生我们人今生的骄傲，都常常会诱惑我们。这个世界常常指使我们要做这做那，为了将我们偏离天路，将我们从被压缩的窄路上去拉到宽路上去。我们还自以为正，却不晓得那条路是通往地狱之门。有趣的是，这个世界自以为是有智慧的，这个世界认为它具有智慧，而它指着我们说什么？你们这些愚蠢人，你们的头脑进了水，是不是？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这个事实正好相反。我们相信在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愚昧的，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成为了智慧人。我们并不是在这个，我们并不是这世界最聪明的人，也不是这个世界最崇高的人，更不是最有威望，但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面将他的智慧都赐给我们了。另外一个方面，这个世界是愚昧的。罗马书一章是这么来形容这个世界的，他说神的事情、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人心里，世人与生俱来就具备认识神的知识，可是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怎么样呢？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上回说过了，世界上最愚昧的，莫过于可说没有上帝的人。他不一定是无神论者，他那是仅仅是指着不认为上帝是掌管他生命的，也就是说他不认为自己需要按照神的标准生活的人，那是最愚昧的人了。当然当今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人，他常常去教会，常常去来到神的面前，不知道他没有真正认主掌管他的生命，他在做祭祀的仪式，他没有真正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主，他没有让自己的生活行为行事为人，他的心思意念单单的交给主来掌权，他没有完全的来顺服他。怎么说呢？那是最愚昧的人了。我们要有这种渴慕，把自己的每一件事情的心思意念每一个主权都交给主来掌管，来顺服他，这才是智慧的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我们前来传扬耶稣基督，而圣经说是什么呢？十字架的道理在那密网的人为愚拙，在那密网的人为愚拙，他们认为自己是聪明的，而我们是愚拙的，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真理，而我们的真理是愚昧的，可是实际上我们是智慧的，他们是愚昧的，是不是？所以保罗就这么说，既然你是智慧人，就以智慧行事吧，这是保罗的规矩劝诫，是不是？本来有智慧，对吧？我们本来有智慧却行事愚昧，这是何等的不实际啊，是不是？基督已经成了我们的智慧，但是我们还是行事愚昧，那实在是不应该了，是不是？我们当然顺服主，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按照他神圣的生活形式为人，这就是智慧。你知道属灵的原则，就应该按照他去行事，查验自己，按照神的神圣的生活原则去行事。我们上回都已经说过这一切，但这只是作为一个回顾。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点。我们不但要晓得生活的原则，我们还需要知道我们的特权是有限的。我们的特权是有限的。你说，难道一个基督徒的特权是受限制的吗？是的，你的特权在这个世间是受限制的。十六节这么说的：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的特权是有限度的。如果我们现在不以智慧行事，我们不会有其他的时间那么去做。我们所拥有的是现在的光阴，仅此而已。如果我们失去这个光阴，它是不会再返回的。顺便一提，爱惜光阴，光阴在这边就是机会的意思，机会 因为保罗在这里使用的，他在这里使用的希腊文是意思是包含时代、史诗和机会，不仅仅是指 每分每秒的这个时间，不仅仅是指这个时间，而又我们要珍惜机会，就是能为神为善行和他的荣耀而掌握的时机机会，以智慧行事的信徒会懂得如何来善用机会，善用良机。请听我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件有趣的事情，而且其实我已经暗示过了，你可留意到保罗在如何在十五节他说什么呢？行事要如智慧人，然后接着他在十六节说要爱惜机会。他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情连接起来呢？因为我相信人最愚蠢的行为是莫过于虚度光阴与机会，那是最大的愚昧之行，愚昧之行即是滥用时间与机会。我认为这番谈话是对基督徒说的。记得作者如何在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诗篇的九十篇十二节他说什么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为什么呢？好，为什么怎样，为什么要来数算自己的日子？他是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智慧教导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智慧清算那有限度的时间，智慧掌握每一个机会，智慧行在窄路上，看到行恶的机会而去规避它，因为他知道那是愚昧之举。智慧看到行善的机会就去掌握它，因为那是荣耀神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保罗在十六节尾这么说的，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现今的世代邪恶，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是吧？而我们要在一个罪恶世代当中要做出点什么，就要珍惜机会，珍惜机会啊！主耶稣也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其实主当时在那个时期讲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其实我们回想我们自己，我们想我们的父辈那一代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比父辈那一代已经是污秽更多，但是我们想在主前呢，那个神就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已经发现我们的标准已经跟神那个圣洁公义的标准已经相差太远了，我们已经把自己的标准降得太低了，太低了。我们可以用三个那个角度来理解这句话，但首先我们先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也知道我们所在的世代基本上是充满邪恶的，而保罗说的是要行善要行公义的机会很少，在这个邪恶的世界当中若有这种机会出现，就要赶紧的把握时机，要把握时机。当神赐你机会来荣耀他的时候，并因你为他的名行义而给予你祝福的时候，你当在邪恶的日子里面来把握这个机会。你能否想象神有多痛心，当他创造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将它充满了每一个好事，完成一切的创造之后，他说了什么？这一切甚好，一切甚好，却看到这个世界万物被罪腐败了，像如今这样的邪恶，是不是？自人犯罪堕落之后直到今天，世界的腐败是日益猖獗。你能否想象当上帝看到自己创造的世界就充满了邪恶，更看到基督徒一次又一次的来错失良机行事来见证上帝，自己却毫不自觉，神是何等的痛心，圣灵又是何等的担忧。这个世代是邪恶的，这是一个邪恶的日子， 而上帝给予我们那些时间和机会，至少在每天的一刻或者一个小时，有甚好的事情，有善有益的事情，有荣耀他的事情为我们在预备。因此这是一种概括性的理解。我看到上帝，看到他为自己的荣耀所造的神的所造的这个世界，竟充满着这个邪恶而心碎。而我对自己说，如果上帝在这邪恶的日子里给我一点机会来行善，来遵从他，来荣耀他，我必要来抓紧这个机会。你明白吗？这个时代已经够邪恶的了，而良善似乎太少，相隔太远了，叫我们必须来把握每一个机会。我们的生命被邪恶势力攻击得天昏地暗，不知时日，这是够糟糕的了。而若有时有时机来行义的话，我们一定要来把握住。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也是让教会，世上的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来彰显耶稣基督自己。这是神的计划，我们应该来顺从他。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节经文，这或许是对生活在邪恶时代的基督徒一句较直接的话。他或许是指生活在邪恶时代当中的以弗所的教会而言。这个以弗所教会，以弗所当时的他们的这个社会放荡不羁。如果你回到第四章，我们看到第十四节那个地方，四章十四节，我们看到有人在那里教导虚假的教义。这些人使用诡计和与欺骗的法术，尝试来蒙骗神的子民。撒旦有他的假教师，有犯奸作恶的那个先锋部队跟随撒旦，假先知假基督，他也有罩上面具的手下，是吧？装成光明之子，冒充虔诚的宗教分子，到处传播使人下地狱的谎言。以弗所四处遍满邪恶，而四章十九节告诉我们，那时的人基本上是放纵私欲，邪淫荡无耻，充满污秽于他人。他们对满足私欲的程度可以说是超越任何理性的想象了。再有25节说，那是谎言的时代，是个懦气的时代。是个什么？27节说什么？是魔鬼有机口称的时代，是偷盗的时代，是污秽言语的时代。5章3节论到性罪、贪婪、污秽、妄语、喜笑的话等等。我是说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保罗或许是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说话，逼迫和苦难将要来临，仅仅在100年之后，基督徒就被悬挂在这个柱子上焚烧致死，或者丢在狮子坑里。种种对基督徒的迫害会煞死领导，而他们将会做他们想要做的事。让我来告诉你另一件事，仅在几年之后，就是第一世纪结束的前几年，亲爱的使徒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他说什么呢？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而你知道吗？如果教会依然不变，那金灯台将会被移走，那是一个空壳，没有主在的教会，是不是？灯将熄灭，而以弗所从此不会再有教会。你可知道结局是什么呢？他们并没改变，金灯台被挪走，那个城里面从此没有教会。由于那邪恶的时代，他们的日子比想象的还要短，而以弗所教会落了到邪恶的陷阱，从此消失。 倘若你今天到以弗所那里那个地方去的话，你会看见什么呢？那里一片荒芜，往日的繁华一去不返。时机是短暂的，时代邪恶，他们陷入了那个时代的邪恶，你知道吗？他们晓得逼迫将要来临，他们必定知道，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曾说，因他们将因为耶稣要受逼迫。弟兄们，我觉得我们需要对时间有紧迫感。我向神祈求说，若我们必须经受像逼迫的事情，要经历那些逼迫的事情，才能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有所警醒的话，那么就让它降临吧。有时候逼迫真的是出于神对我们的一个试炼。我们有时候在一些温水当中，像温水当中的青蛙，不疼不痒，不冷不热的生活。我们现在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不冷不热的在生活。当我读到有关齐发先生，也是一个牧者，齐发先生和他教会的报道的时候，我不禁联想到他们所经历的事情，那个教会他经历的一些事情。在他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教会是逐渐增长，逐渐增长，啊，会友是一群良善的人，每一个周日都到那里去聚会。齐发先生他衷心的讲道，而大家也在共度美好的时光，很好，很美好。可是突然间，这个伊迪阿明掌权了，就是他们换了一个执政者。大家认为一切会很好，但齐发先生觉得那个教会似乎没什么成长。然后突然间，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有些人开始失踪，有些人相继逝世。而某一天，齐发先生打发去探访一个至亲朋友的家庭，他去打算去探访一个至亲这个朋友的家庭去探访的时候，当他走到那个前门的时候，他在前门的后面是一个12来岁的一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双手举起来，僵在半空中，有如经过了这个极大的这个惊吓，他就是一个很大的惊吓，他直立不动，在里面一共竖了两天，在那个地方。他再往客厅里面去的时候，看到那每一个家庭里面的成员，这个成员的这个眼珠舌头全部洒在地面上。他匆忙到每一个房间，发现每一个人都已经被那个肢解杀死。这个尸体都已经被肢解了，而那个小男孩因为目睹了这一切，惊呆的站在那边，直立不动两天，很悲惨的一个状况。这突然之间，这个紧迫感来了，突然之间，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人们开始聚集祷告，不但只是在祷告会上祷告。更是通宵的祷告，而因此有如此多人来参加一间祷告会，人数超过聚会的这个地方，聚会的地方人山人海，他们就坐在外院，或者坐着，或者躺着，齐心合力的来去通宵的向神祷告。他们从此开始传道，带人信耶稣，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时日。几年之后，那个教会消失了，齐发先生他也走了。感谢主。所以时候不多，弟兄们，就是这个紧迫感。我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晓得邪恶的时代会带来什么。或许最邪恶的时代就是当一切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继而失去了生活上当注重的首要的事物。或许这就是最邪恶的，我们没有珍惜光阴，这是最邪恶的。在多数的情况下面，教会在这个阿迪阿明之类的掌权下面，反而会比丰衣足食的教会来得更加兴旺。 是不是？有时候有逼迫的时候，反而教会更加兴旺。所以，哎，感谢主，我们自己也有经历。我们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哇，年纪轻轻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懊悔，为什么没有去跟他传福音？其实这个懊悔常常越来越淡，越来越真的要珍惜自己，跟身边的人相处的每一个时光，要每一个机会珍惜每一个机会。这个现象是灌输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即殉道者的血成为教会复兴的种子。一粒种子落不落了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了。耶稣基督都是神所结的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当然我们并不是在这求这个，只是我认为我们有时候不明白这个紧迫性，不明白这个传福音的紧迫性。我们看不到那邪恶的日子，因为我们已经埋没在这个社会的制度当中，界限模糊。亲爱的信徒，我们身处在邪恶的日子，而且让我来告诉你，时间其实很短暂，因为我们剩下的岁月不多了。我不知道上帝还给我多少年日，但是让我来告诉你，我会把余生全然的奉献给神。我有强烈的警戒感，我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有朝一日当他来临的时候，他会将天分立，会结束这里的一切，建立他的荣耀的国度。我也期望那日的来到，但直到他来再来之前，我要有一种紧迫感。我们也知道世界不会更好，而是更糟更糟。提摩太后书3:13说什么呢？只是作恶的或迷惑人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越久越恶，是吧？罗马书1说，他们历代以来都在制造新的罪孽，世界更黑暗了，且比之前更加张扬他的恶毒。我们必须爱惜光阴。我们看看现在的这个社会，是年轻人大学生有时候被在酒吧里面，哇，怎么样，被灌醉了带到那个这个客房里面，就把器官给拿走了，是不是很恐怖，非常邪恶？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可能没听过这样的事情，现在就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爱惜这个词在希腊文意思是什么呢？为自己买回来的，为自己买回来的，而那是极其美丽的思想。他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霸占时间，而是为自己买回时间，买回时间。而当你爱惜光阴的时候，神他祝福你，上帝祝福你，是你蒙恩得益，蒙恩得益处。你行在窄路上，谨慎准确的而行，把握时间和机会，而神会将祝福倾倒在你身上。所以你实际上是为你自己买回时间。我们要善用时间，叫神得着荣耀，是吧？主耶稣说，你们不藏在我里，若是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藏在我里面的就必结果子。其实我们在主里面的时间，我们真的有多少？我们如果随着我们的邪情私欲去任意妄为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在主里面，不是在主里面，那么这个时间就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是浪费的，是像愚昧人一样行事为人的，是不是？我们若按每一天思想，上帝每一天都给予你机会，叫你行义离恶，每一天都有机会为神的荣耀争取神摆在你眼前的金宝石。常常都有人预备要去祷告，预备要去认真的学习圣经，预备要去服侍神，预备要向邻舍来传扬基督，但就是缺乏行动，缺欠行动。世上最愚昧的人莫过于虚度光阴， 把时间浪费在没有回报的机遇里面。加拉太书六章十节他说什么呢？所以有了时间，有了机会，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更当这样。我们若有机会就应当把握。你的私人时间如何？这些年来你常常对上帝说要花时间与他亲近，你做了吗？或许你让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流逝，从不爱惜光阴。你与伴侣的时间又如何呢？你可以把宝贵的时间为对方的需要而奉献给他吗？对于神所赐给你的孩子你又如何呢？再过不久他们都离开你，长大成人离开你了，而你为他做了什么贡献呢？你做了些什么呢？你给了他什么呢？这些时间将如何呢？那么对于事工，你的属灵的恩赐，神所赐给你的恩赐，并你一直想为神所做的事却从来没有做到，因为事情没有你要的那么完美，或者你另有打算，我们将来要如何做交代呢？是不是我们都被这懒庸的社会带入到睡眠状态了？我们是这样子。我给你们思考一个哲学的思想。这个哲学的思想是这样子，机会是相对于这个时间而论的，而时间是相对于永恒的，时间是相对于永恒的。我的意思是，你唯一能掌握的片刻永恒，是摆在你手上这瞬间的机会，就是如此。你不能活在过去，你也不能活在将来，你只有在现在，只有活在现在，仅此而已。我们在手里把握着一个机会，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掌握的片刻永恒。时间相等于机会，而永恒相等于时间。而我当我充分的使用这一刻的时候，我就能掌握永恒，是不是？我想再重复一遍，机会是相对于时间而论的，而时间是相对于永恒的。我的意思是，你唯一能掌握的片刻永恒，是摆在你手上这瞬间的机会，就是如此。你不能活在过去，你也不能活在将来，是不是？就只有现在，仅此而已。我们在手里面把握着握着一个机会，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掌握的片刻永恒。时间相等于机会，而永恒相等于时间。而当我充分的使用这一刻的时候，我就能够掌握永恒，是不是？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向人们警告说，我们的时日不多，就应当应用属灵的原则来生活。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门就关了，太迟了，是不是？当挪亚与他的一家进入方舟之后，上帝把门关上，一切太迟了，机会已经流逝。当童女没有预备灯的油时，是吧？门就关了，太迟了，是吧？婚宴继续进行，而他们却被排除在外了。主耶稣基督的警告贯穿了整个的历史，好比说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是吧？我听到主对那个时代的人说，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是不是？而且他也对他说，说你们要找我，然而你们要必要死在罪中。对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怎么讲？你们要找我，他们一直在寻找弥赛亚，你们要找我，他说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因为他们不信，他们拒绝信靠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我听到主对新约的教会说什么，我会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原处挪去。我听到神他上帝年复一年，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向以色列民发出呼召，直到那国最终的背弃上帝。神借着先知摩西呼召他们，一直到以赛亚的年代，甚至超越了以赛亚的年代，他们仍对神的呼召硬着心挺着颈项，掩耳不听。神的心，上帝的心破碎了。而耶稣最终说到什么呢？耶稣说，我多次愿意拒绝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子房底下，怎么样呢？只是你们不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机会流逝，我想到犹大，天底下痛失机会的最大的个案就是犹大。犹大花了三年与上帝的儿子共度，三年与义宰共度共处，三年与上帝的荣耀为伴，三年与永恒的君王在他的身边，三年与天地的审判者相处，三年与唯一的救主共处之后，他却黯然离开，继而自尽，遭石块碎死。何等的时机，就这样浪费了，他这样浪费了。旧约的列王记上第二十章说了一个仆人的故事，那里说什么呢？王吩咐他去办一件事，王对仆人说什么呢？这是个囚犯，你得看守这个囚犯，而你却把若把他丢失了，就当以你自己的性命来偿还，是吧？他接着到了战场上去，而仆人就负责看管这个重要的囚犯。王回来的时候，仆人说什么呢？你的仆人正在忙乱之间，那人就不见了，没看好，是不是？忙乱是怎样的一个理由呢？如果突发事件真的很重要，那或许还能够稍微的原谅谅解你，可是你却因你的忙乱丢失了一个人，那很愚蠢。而那个仆人得以性命来偿还，是吧？你把那个王吩咐你要看守的那个囚犯给丢了，那你的这个仆人得以性命来偿还了，是吧？所以真的问问我们自己，你何时才能专心的来读圣经，来读上帝的话？你何时才能够教导？你何时才能够祈祷？你何时才能够传扬基督？何时才能够运用你的恩赐来服侍神？我愿意将神所赐给我的一切来为他所用，我愿意充分的来使用每一刻，因为我能够传道与教导都是凭神的恩典，而我只想确保自己能够把握每一次神所给予的每一秒每一个机会，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当中为他的荣耀而来买回他。请听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当中，罗马书十三章他说什么呢？再者，我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弟兄们，我们与主再来的日子更加挤近了，是吧？不是吗？何意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让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要荒宴醉酒，不要好色邪道，不可增进嫉妒。换言之，弟兄们，你们可否觉察到，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必须要按照生命的原则，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生活呢？我会把一个丢弃宝石的人称为傻瓜，是吧？我也会把一个丢弃钱财的人称为傻瓜，我更会把一个浪费一小时的人称为大傻子。 我们需赢得这个世界，我们需要靠有主带领，靠着主顺服主来去建立他的教会，我们需要来荣耀神，没有时间浪费在旧事上面，旧事已过，或者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我们不要去浪费在这些事情上。梅兰希通他是一个伟大的改革中的领袖，他记录了每一天浪费的时间，然后傍晚拿着这个记录本在神面前，在上帝面前认罪，难怪神重用他取得这个世界。所以以智慧行事的信徒会晓得他生命的原则，知道他受限制的特权，最后他知道他主人的意图。我可不希望你的颈部坎使你惊慌失措，因为那是没用的，那是没用的。这好比一个跳上马背却毫无方向的奔驰的人，那毫无意义。你不用说哇，这是很紧迫的，那或许会使我慌张，那会使我很慌张。这就是第十七节的这个美丽之处。我们看第十七节，它使你的脚步稳扎如石。既然你要爱惜光阴，既然你要行事智慧，既然这个世代是邪恶的，他说就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做糊涂人。一个愚昧的人会慌张失措，是不是？但一个智慧人会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换言之，有紧迫感是一回事，但你必须懂得如何应用在神，在上帝对你生命的旨意上，是不是？你不能就这样的乱奔，结果一事无成。你要按照主的旨意，顺从圣灵的感动，靠着圣灵，是吧？在有限的特权里面应用生命的原则，这是至关重要的，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活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活动，对啊，我们不需要再加添更多的东西，更多毫无意义的事情，更多好的东西，那都不是最好的，却不是最好的。我们需要出去，我们仅仅需要出去教导神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并赢得人心来归向耶稣基督。其余的很多事情是可以扔掉的，专注在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疯狂忙乱的人不能达成什么事，但要有坚定的信心，定义来跟随神旨意的人，必丰丰富富的来成就神的工作。不要做愚昧人，那是个傻子，不要当傻子，是不是？傻子会偏离神的旨意而行，傻子只会逃避。你要求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要求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说好的，那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我正要来告诉你，让我来告诉你，这很简单。如果神、上帝对你的生命有旨意，我相信他会告诉你，他会告诉你。如果他告诉你，我认为他必定会在最明显的地方告诉你。在哪里呢？就是在圣经里。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在圣经里面。几年前当我开始琢磨神的旨意时，我说为什么我不去看看上帝说什么呢？这是我所发现的。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说什么呢？上帝我们的救主愿意万人得救。什么呢？首先他要我得救，他要我得救，那是他的旨意，那是他的旨意。第二，就在这里，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而那是什么呢？不要醉酒，酒能够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第一，他要你得救；第二，他要你被圣灵充满，那是他的旨意。第三，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他说什么？神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得救，被圣灵充满，成为圣洁。第四，彼得说什么？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顺服当代的政权，顺服，那就是你身为国民当过的生活。我们要在地上顺服，在地上掌权的，我们要顺服，是，那就是对耶稣基督的尊荣与尊敬。你当遵守政府官员及领袖的治理，你要尊敬尊王，并要给予掌权者认可，要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是吧？这个顺服的生活很多层面了，是不是？我们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是吧？你看我们每个人都要顺服基督，顺服神。那么妻子，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是吧？做仆人的要在主里面听从他的主人，顺从他的主人，就是您乖僻的主人你都要顺服，是吧？我们要顺服这个在地上掌权的，顺服，这个顺服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特征，生命的特征，这也是神的旨意。第五，彼得说受苦，你要按上帝的旨意受苦，那是彼得前书所说的。上帝对你的旨意是什么呢？你预备好了吗？你首先要得救，被圣灵充满，成为圣洁，顺服受苦。我再来加多一个，凡事谢恩，是吧？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无论在怎样一个光景当中，在怎样一个环境当中，你都要谢恩，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凡事谢恩。现在你如果过着一个得救的生活，也被圣灵充满，成为圣洁，是顺服的，是受苦的，为义受苦啊，不是为恶受苦啊，为恶受苦那是应当的，并凡事谢恩。而你说，但这些都帮不了我做决定，我该上哪，该到哪间学校呢？或者该跟谁结婚呢？等等，是吧？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预备好了吗？若你都是以上所立出的，下一步是什么呢？做你想要的事，做你想要的事，这是什么意思呢？任何我想要做的事。诗篇37:4说什么？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顺便说，如果你成就了以上这个六件事情，并且以耶和华为乐，他就会将你所求的，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是吧？你说那意思是他会成就你我所求的，是的，但在他成就之前，他首先会把那个渴望放在你的心里，那个渴望放在你心里，是吧？我们回忆一下，当亚当哇去给那么多的在这个给那么多动物命名的时候，他遇不到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他心里有那个希望一个配偶的这个渴望。其实神在他有这个渴望之前，早早就给他计划和预备了，是不是？当他有这个渴望的时候，神就给他做了，神就娶了一根日骨，为他造了一个妻子。人们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到这个教会？他说，我一直是这么回答的，因为我要。哦，就因为你要，无需任何的理由或者什么印证吗？不，我只是想要这么做。你又会问说，你的渴望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我是从打心里面去相信，若我得救了，被圣灵充满，成为圣洁，是顺服的，也在受苦，为义受苦，并常常谢恩，不住的感恩，而神 会把那渴望放在我的心里，因为他是那个掌权者，你明白吗？圣经上也说，你们立志行事，也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是不是？你渴慕做他的事，荣耀他的事情。而当你知道神的旨意，并按照他的旨意工作的时候，就会意识到时间与机会的有限，会去遵从他的生命原则，你将会发现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你知道谁是最好的例子呢？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常常按照神圣的生命原则行事，他是完全按照神圣的生命原则行事。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当中，耶稣说什么呢？我只行父所要我做的事。耶稣基督他只行父要他所做的事，他不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照那差他来在的意思行。他常常按照有限的特权工作。耶稣经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不到，或者现在就是了，现在就是了。第三，他常常按照主的意图行事。基督徒应该常常按照主的意图行事，因为他说，耶稣基督他说，我来是行天父的旨意。耶稣是最完美的例子，他对生命原则有何等的意识，他行在正的义路上，并且对时间有何等的警觉之心。他知道自己的路程，并把握每一个的机会，但你没有看到他匆忙忙乱，没有。他有坚定的信心，但也在最敏感和最合适的这个情况下面，他能够变通，是不是？我们看看耶稣基督，你读四卷福音书，这些例子是简直你很惊叹的。我们的主是何等的智慧，是他就是神，真的是。他有如他在神圣的他就史上一步一步的朝向上帝的心房，是不是？他是我们的模范。你若要懂得以智慧行事，就当来效法耶稣基督。感谢主。